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，
我是小师妹。师兄，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了，对吧？
没错，这个系列会比我们过去谈的任何话题都更深刻。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，金融体系究竟是什么？
金融体系不就是经济运作的工具吗？银行、货币、股票市场这些。
表面上看是这样，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，从人类精神文明的角度来看，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，金融体系是魔鬼用来操控人类，让人远离神的工具。
哇，师兄，你的说法好严重。魔鬼、神，这听起来很像宗教话题耶。
这不是宗教，而是人性。让我先问你，东西方文明虽然相隔万里，但有没有什么共同追求的东西？
这个我要想想，应该都追求和平幸福吧。
更深层的，我说的是精神层面的追求。西方人要读经、祷告，向神忏悔自己的过错，周日去教堂做礼拜，对吧？
对啊，基督教、天主教都是这样。
那中国传统文化呢？儒释道三家虽然形式不同，但有个共同特点，都强调什么？
我知道，打坐、静心、观心、调息，还有打禅。
完全正确。你看东西方表面上看起来很不一样，但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，内在的修炼。
内在的修炼。
对，西方人通过读圣经反省自己，通过祷告检视内心，通过忏悔认识自己的过错，这不是往外求什么，而是往内看自己。东方人通过打坐关照内心，通过静心净化杂念。你看方式不同，但都是在修炼内在的灵魂。
所以不管是忏悔还是打坐，目的都是要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。
没错，西方人希望通过忏悔悔改，让灵魂从最终得到救赎。中国人希望通过观心静坐，明心见性，两种方式同一个目标，让人远离贪嗔痴，亲近真理与智慧，聆听高层次生命的教诲，不断地修去自己的缺点，成为更好的人。
这么说确实很有道理。
而且你知道吗？历史上最伟大的灵性领受都是在静中，在与神独处中发生的。
怎么说？
摩西在西奈山上与神独处40昼夜，在那份深刻的静默中领受了十诫，耶稣在旷野，在客西马尼园，通过静中的祷告与天父交流，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静坐49天，悟道成佛。
哇，原来这些伟大的领受都是在静中发生的。
对，这些都是静下来与内修的力量，是与神与道连结的方式。不管是西方的祷告默想，还是东方的打坐观心，核心都是静。只有当心静下来，杂念平息，你才能听到内在的声音，才能感受到神的同在，才能领悟道的真谛。
对，静是通往灵性的必经之路。
正是如此，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东西方的圣贤都在做同一件事，抑恶扬善，让人远离贪婪、懒惰、自私，培养诚实、勤劳、互助。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静下来的能力。
那这跟金融体系有什么关系呢？
关系可大了。现代社会有个东西系统性的在做相反的事，它滋养人性的邪恶，抑制人性的善良，慢慢的诱导人远离神。这个东西就是现代的金融体系。
啊，这么严重。师兄，你能举个例子吗？
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。传统文化教我们什么？量入为出，节俭储蓄，对吧？中国人说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西方人说 penny saved this penny earned。一分钱省下就是一分钱赚到。
对啊，我们从小都是这样被教育的。
但现代金融体系教你什么？他发明了信用卡，鼓励你先享受后付款，分期零利率。他告诉你存钱是傻瓜，借钱消费才是聪明人。
哎，这样一对比确实很矛盾。哎，传统教我们节俭，现代金融却鼓励我们消费。
不只是鼓励消费，他系统性的培养你的贪婪，广告轰炸你，告诉你需要最新的手机、最新潮的衣服、最豪华的旅行。它让你觉得没有这些东西你就不够成功、不够幸福。
哇，怎么说起来我好像也被这样洗脑了。看到新款包包就会想买，虽然旧的很好用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有一档很有名的理财节目，里面有一段广告就说，我喜欢两种花，有钱花和尽量花。我念幼稚园的小侄女也会跟着说。
这就是金融体系的厉害之处，它不用强迫你，而是让你自己觉得我需要，我值得。你以为是自己的选择，其实是它设计好的陷阱。而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思维甚至已经渗透到教会内部。
教会内部？
对，现在很多教会里面都成立了股票投资群组、理财课程，本来应该是灵修祷告、研读圣经的地方，现在却在讨论哪只股票会涨，如何理财致富。
这确实有点偏离了信仰的核心。
对，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吗？摩西、耶稣、释迦牟尼，他们的伟大领受都是在敬中，在与神独处中发生的。但现在呢，连教会都在教人追逐财富，让人的心无法静下来。这不就是金融体系对灵性领域的侵蚀吗？
原来连信仰的空间都被金融思维入侵了。
没错，但师妹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更深层、更可怕的机制。
还有更可怕的？
对，刚才说的信用卡、消费主义，这些还只是表面。真正摧毁人灵性的是通货膨胀。
通膨就是物价上涨那个吗？
对，但它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你的想象。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假设你工作了五年，存了一笔钱，你很累了，想休息半年，不是去旅游消费，而是真正休息，陪陪家人，读读书，想想人生的方向，静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到底要什么，你觉得你敢吗？
这个应该可以吧。如果存够了半年的生活费，
在没有通膨的世界里可以，你存够了半年生活费就可以安心休息半年。但在每年 5%、8% 通膨的世界里呢？
钱会贬值。
对，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？不是钱贬值本身，而是那种恐惧感。你会一直想，我的钱在缩水，我应该赶快去赚更多，你根本静不下来。
确实会一直担心。
对，这就是通膨对人类灵性的第一个毒害，剥夺你静的能力。记得我们刚说的吗？摩西在西奈山静修40天，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静坐49天，但在通膨的世界里，你敢静下来40天吗？
所以根本不敢停。
对，而古人呢，古人可以说我累了休息一年，因为那时候物价稳定，你存下的钱不会贬值，你可以真正的休息充电，陪伴家人，修炼心性。但现代人不行，你永远不敢停，因为一停就会被通膨和社会甩在后面。
就是通膨在剥夺我们静的能力。
确实如此，道家说静人生慧，清静为天下正，佛家讲止观双修，都强调静的重要性。但通膨让你不敢静，它不只偷走我们的钱，更偷走我们内心的平静，偷走我们与神与道连结的能力。
对，通膨在切断我们与灵性世界的连结。
更是如此，而当你发现存钱会贬值，系统就会告诉你你必须投资。
对啊，理财专家都这样说，钱放了银行会贬值，要拿去投资股票、债券。
你看，这就是通膨第二个毒害。通膨把你从一个安全的位置存钱，逼到一个有风险的位置投资。而这个转变不只是财务上的，更是心性上的。当你只是存钱，你的心比较平静，但当你把钱投入股市、债市，你的心还平静吗？
平静不了，每天要看盘，股票涨了高兴，跌了紧张。
这就是关键。古人说心如止水，修行的目的就是让心静下来，但股市的波动让你的心永远无法静。今天涨了5%，你高兴，但马上又担心明天会不会跌，而且涨了还想赚更多，赔了想要翻本，你的心永远处于躁动、贪婪、恐惧的状态，
变成了一颗被市场牵着走的心。
而更可怕的是，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因为你怕通膨。你赚了10%，但想到通膨每年吃掉2%、5%，你就觉得还不够，你必须赚更多才能对抗贬值。
对，通膨在背后一直推着我们。
没错，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，逼你不断追求，永不停歇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离神越来越远，离道越来越远。圣经说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意思是只有当你的心静下来，你才能感受到神的存在。道德经说自虚极，守静笃，也是在讲同样的道理。
但通膨和股市的波动让我们永远无法静下来。
没错，这就是金融体系最阴险的地方。他不用明着跟你说不准修行，不准亲近神，他只需要创造通膨，逼你投资，让你的心永远处于躁动之中。
这太可怕了，也太邪恶了。
而且这还不是全部，通膨还剥夺了你知足的能力。在过去常听老人说钱够用就好，那时候这句话是有意义的，因为够用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。但是现在你永远不知道多少才够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政府印钞，你的储蓄马上缩水，你能停下来吗？不能，一停下来，通膨就把你的够变成不够了。通膨逼你必须贪，必须追求更多报酬， 这不只是经济操控，这是在摧毁你的德性根基。
对，系统在强迫我们违背知足的美德。
对，而当你失去知足，失去平静，你就失去了修炼的基础，你变成一个永远追逐、永远不满足、永远焦虑的人。这就是通膨第三个毒害，无止境的贪欲。
对，通膨把人变成了永远停不下来的赚钱机器。
没错，这就是魔鬼要达到的目的，让你无法静下来与神交流，聆听神的旨意，目的是让你远离神。那师妹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金融体系能运作下去吗？背后有什么动力促使这一切发生？
应该是有人从中获利吧。
对，当你借钱消费，银行赚你的利息；当你投资股票，买金融衍生品，金融机构抽你的手续费；当政府印钞票纾困大企业，损失由全民承担，利益却被少数人拿走。所以整个系统就像魔鬼一样，都在从我们身上抽血，更是在抽灵魂。这不是阴谋论，而是一套魔鬼系统的设计。
那我们该怎么办？
别急，师妹，这个系列会一层一层剥开金融体系的真面目。我们会看到它如何滋养贪婪、懒惰、自私，如何抑制诚实、节俭、勤劳。我们会看到它如何通过印钞、通膨、债务，把国家和个人绑在跑步机上，不敢停下来。
会谈到具体的案例吗？
当然，我们会看到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实施财富掠夺，只是方式不同。共产集权国家用强取豪夺，西方国家用高税收福利。虽然方式不同，但本质一样，都是在掠夺财富，都是在摧毁美德，都是在让人离神越来越远。
听起来很绝望耶，难道我们就只能被它控制吗？
当然不是，最后我们会谈到出路，但这个出路不是什么投资秘诀或发财捷径，而是觉醒，从金融体系的意识形态控制中觉醒。
觉醒？
对，觉醒就是看清真相。当你看清金融体系魔鬼的本质，看清它如何操控你的贪婪和恐惧，你就不会再被它牵着鼻子走，你会重新找回人性善的一面，诚实、节俭、勤劳、互助。
对，这个系列不只是谈金融，更是谈人性与灵性。
对，金融体系是魔鬼的工具，它的目的就是让人远离神、远离道，让人沉溺在贪婪、自私、懒惰中，忘记精神的追求。我们这个系列就是要帮助听众看清这一切。
师兄，我现在很期待接下来的内容了。
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就来深入探讨金融体系如何滋养人性的邪恶，抑制人性的善良。记住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智慧之道始于觉醒。拜拜。
拜拜。